各位大家好，这个由于我这边的技术原因，可能会有一两分钟的延迟，我这个语音效果好不好，请大家回馈一下。这一张幻灯片我刚才已经大概说了一下，是目前的我们主要的外部原因导致我们人体的生病，那么主要的外因就在这张幻灯片里面。好的，那我就一边这边操作一边开始讲。这个我碰到一个技术问题，我忽然发现，因为我是用手机和那个 iPad 以及一个那个 PC， 就是 Windows 的那个 Pad， 那么因为上传的问题，我发现我这个 Windows PC 好像没法用语音，很奇怪。Anyway， 所以我现在正在转过来，那我就现在先讲这个这个我第一张标题呢，这个slide 那个第一张幻灯片是指镁，镁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缺乏以及被忽视的一个营养素，就像我的标题说的一样。那么在我讲镁以前呢，我们先要讲一下，我想用几张幻灯片的时间大概讲一下我们这个整合医学，就是 integrative medicine 的一个大概概念。那么首先，其实现在我们对健康和疾病都是十分的关注，对不对？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会得病？这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先看看，我们先找出生病的原因，我们才能这样进行这个治疗，否则的话就是一个盲人摸象，每人都感到一点。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医学啊，中医西医之争什么，其实都与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对健康和疾病要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观念，然后呢再来采取措施进行治疗，这是应该一个行动方案，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在我们在一个idea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我们人其实是不会生病的。在一个没有这个，就像我幻灯片里面写的，没有毒素，没有细菌，没有饥荒，营养平衡，大家也这个很健康的生活，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个活到正常的自然的年龄，现在的话最低估计也应该在115岁左右，可能115 120左右，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人的平均年龄，即便是在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东海岸发达地区等等这些地方，都应该在80岁上下，那么离115 120差了30-40岁。什么原因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是让人们不能自然的活到自然的年龄。那么这里面呢，就包括这个在过去，在工业革命以前啊，我们知道这个几大原因，是一方面是因为瘟疫、传染病这些，一方面呢因为饥荒，营养不够，对不对？第三方面呢因为这个战争，大规模的战争使得人的平均寿命很短。那么现在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控制，对吧？我们最近一次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大概是应该是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的时候。那么以后呢，这种现在这种世界上战争能够牺牲几千人是不得了了，对不对？瘟疫也大部分被这个控制住，那么这个饥荒的话也越来越少，所以这些目前的话已经不属于主要问题。那么现在主要问题其实很一突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环境污染问题，土壤污染、水污染、粮食的污染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这现在变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再加上我们生活这个环境的改变，这个形势的改变，我们人和大自然的都改变了，对不对？我们人比如说在正常应该在外面多活动、多晒太阳，现在人很少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那么我们在这个寻找这些问题以后，再进行改，就是如何我们人应该改善自己的行为来促进健康，那就要从这些方面来。那么这些外因呢，不好意思，有些间隔，因为我现在技术上不是太成熟，不是太熟悉，所以还在这个倒腾呢，在这几个之间。 anyway， 我们的主要的内因呢，就像我这张幻灯片上面写的， 因为我们这个睡眠习惯问题、精神压力问题、这个缺少运动等等问题，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外因和内因的这个合作的作用下，我们不能强调另外一个或是别的。现在有一个倾向啊，我们西医上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历史上很长时间就是比较着重的钻研一个方面，对吧？有点就是所谓 tunnel vision， 有点这个非常的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林的感觉。那么这就产生了问题。这个好像这个疾病，那因为科研和医学、临床医学啊，和科学和科基础科学研究有一个不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基础研究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分割成比较仔细的小的问题，然后呢设计实验来进行解决，看看这个有没有分割，这很正确，没问题。但是我们临床治病，包括我们在座群内的很多人，比如说我们个人自己的健康疾病等等，那不是这样来解决的，是一个整合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是治人，不是治病啊。当然这个治病也一样，就是说因为一个没有任何一个慢性疾病是一个单一因素的，或至少说很少很少的慢性疾病啊。你像我们找这个基因，现在很多人一谈就是基因。你看这个哪一个慢性病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这个等等，甚至于癌症，我们找了这么几十年的基因，我们一讲这个东西就直接就直奔基因主题，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多少在基因上面成功了，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什么呢？即便一个人，即便是有基因突变，那么在没有外面因素、没有外因作用下，这个人也很难得病。OK， 那么这个基因突变一定必须在一定必须外因的作用下才能才能得病，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可是我们现在呢就忽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癌症治疗，我们实际上不要我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癌症是由致癌基引起的，对不对？至少 90% 几的肿瘤都是致癌剂作用于我们的体内，那么我们如果里面有一些基因的问题，那么就更容易得肿瘤，对不对？没有这个也会可能得肿瘤，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可是我们现在肿瘤治疗上面，我们有多少人在检查以及治疗这个外面的致癌剂问题呢？我们都在查基因，对不对？可是外因呢，没有人查，很少有人查，我在查。那么刚才我提到，其实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疾病与健康这个环境里面，那么外因是改变了，那这个改变里面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环境污染，各种各样的毒素的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些毒素要作用我们的体内，那么我们如何排毒等等，这就是一个重要问题。那么所以这张幻灯片呢，我们就是主要是在讲这个营养的问题，对吧？什么叫营养？那营养首先我们需要热量，否则没有能量就不行了，对不对？那么这个能量的话，主要是从三大的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得来，对不对？那么第三呢，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需要维生素、营养素、微量元素。那其中呢，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抗氧化剂，这个抗氧化剂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排毒剂。那么这个抗氧化剂和排毒这个功能呢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其实很多人在谈到营养的时候对这个认识不足啊。那么当然最后这个还有这个线粒体营养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今天也不多说。我最后呢在这个幻灯片上面特别列出来这个维生素 C、D、K、钙、镁、铁等等。为什么列出来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营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在讲这个营养均衡。那么这个什么叫做营养均衡，这就是个大问题。因为什么？这个概念不清，每人都有个人的解释。有人以为一日三餐什么都吃一点就是均衡，这一定是均衡吗？不一定啊。那么我这里简单说一下，我们现在的人面临了很大的维生素 C、D、镁、K 缺乏，而钙与铁，尤其是钙，中老年人普遍偏多， OK， 如果在座群里有人在听的，尤其你是中年以上的，如果你在补钙的话，那我建议你考虑一下，我建议你不要补。我们有一本书专门讲这个隐形杀手补钙剂，补钙实际上你在隐形的自杀，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不多说啊。不过今天我会讲，因为镁实际上直接对抗钙。那么所以我现在呢就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综合医学integral medicine， 当然这个目前呢有很多名字，有所谓抗衰老功能医学，有这个抗衰老医学或者功能医学或者整合医学，或者是自然医学。自然医学呢不完全一样，因为在美国的自然医学呢就基本上就只包括自然的有东西，不包括这个处方的这些药物。但是我们在用讲综合医学的时候呢，是什么包括处方手段都包括在内的一种医学思维和手段。那么如果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总结一下的话，这个在所谓这方面的我们的这些医生怎么治病呢，基本上就从这张幻灯片上列出来的几个方面干预。那首先非常重要的还是个人的生活习惯问题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因为首先要了解到这些问题，那么这些是一个病人的所要做的。那么尤其是生活习惯，在里面包括这个睡眠、饮食、运动、放松等等。那么这些外面的因素呢，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首先就是通过比如说胃肠道的健康。那么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概念，所谓的肠微漏 leaky gut 和菌群失调。那么这个胃肠道的问题呢，既是我们环境污染、饮食习惯不良等等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时呢又变成了一个原因，因为这些问题就进一步导致我们身体的各种慢性疾病。我可以说没有一个慢性疾病没有胃肠道问题的。如果你去仔细检查每一个慢病病人，仔细去问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胃肠道问题。中国人讲的病从口入，不单单我们很多人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传染病的问题，其实这个概念在过去是 OK 的，但现在有问题。其实胃肠道健康你在每一个慢病慢胃性蔓延不要小看，那不只是要引成大问题的。那么营养失调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么这个大问题我们就提一下这里，待会会具体讲。那么刚才我谈到这个体内的各种各样的毒素进入我们的体内啊，这个毒素呢包括金属、非金属的、化学的从外面来的，还有一些体内的毒素，包括体内的炎症，各种这个牙龈炎、牙周炎，包括这个一个很多人不了解的、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所谓，其实口腔里面的更大的问题，恐怕在那个所谓叫做牙根管治疗上面。我们今天不能多讲。牙根管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牙齿，发炎，后来糜烂，烂到这个疼得一塌糊涂，然后你非得要把它拔除，就说那个把里面的牙髓、血管、神经抽掉，然后呢？就把牙髓里面就给这个堵起来，这叫牙根管治疗。那么这种牙留在体内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怕是最大的毒素源。所以群内如果有人做过牙根管治疗的人，我可以建议你好好研究一下。我现在对根据国际上大量的研究，牙根管治疗这是应该被禁止的手术，不应该做。当一个牙齿如果坏到要做牙根管治疗，这样的烂牙就该拔掉啊！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不多说，我提一下。那么刚才我提到如何来平衡对抗排除这些各种各样的毒素，以及由于这些毒素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所谓我们把它叫做氧化压力的升高 oxidative stress 的引起的，那么主要就要通过一方面避免这些来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通过排毒、抗氧化剂等等啊，这是另外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再往下，那么就是进一步的，我尤其是在人到中年这个 menopausal 更年期以后，男性也一样啊，这个荷尔蒙平衡以及再生医学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临床上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手段。血清酶的低的人，心血管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明显升高，血清酶越低，全因死亡率越高。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都是一些关联性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讲酶。我们前面呢就大概简单的讲一下，镁在身体里面有重大的作用啊，这个就像幻灯片上面讲的，是我们体内第四大最常见的矿物质，那么主要存在于骨骼里面，当然肌肉、软组织、全身细胞里面都有，那么血液里面的很少很少啊。那么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这镁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认为这个低镁是比较多的，就是说体内低镁症存在的比较广。那么镁呢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辅助因子，参与几百种生物化学反应。那么那我本人也在治疗这个有偏头痛啊，这个经前期头痛的病人里面，我治疗了不少病人，效果相当不错。就像这张幻灯片上面写的，镁参与超过300个这个重要的这个生物反应，在蛋白质、DNA、RNA 合成、肌肉收缩、神经功能、血糖控制、能量代谢，尤其能量代谢。我每天吃超过1000毫克的镁离子。为什么跟这个？我爱打羽毛球，这个需要耐力，需要这个东西。那么镁离子与糖尿病、心血管病、神经、精神、呼吸，所有的系统都有明显的关系，啊，很多疾病，很多这个你大量用镁离子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个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个上传有点麻烦，所以我一下子就先传五张。那么这次传的五张里面，第一个呢就是镁。镁其实我们现在发现镁在就像我们第一章说的一样，镁在这个体内呢这个通过主要胃肠道吸收，通过生长排泄，我们体内有比较好的控制。那么低血镁症现在发现有很多研究发现是比较多的。那么再往下这个，那么现在就讲一下，其实我们现在一个疾病的一个总体的概念呢，镁在体内主要和钙离子成为一个配对。那么钙呢是主要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引起细胞里面氧化压力的一个元素。那么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我们现在的人钙比较多。钙是一个兴奋性原子，它在细胞里面这个比较多，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人的健康啊都是一个电运动，对不对？你像我们人活着，医学上面诊断一个人死亡是什么？是心电图的消失以及脑电图的消失，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心电图脑电图啊？也就是心有电，脑有电，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人体呢，我们都知道的，应该这个心电图脑电图还有肌电图，其实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都有产生电波，我们所谓有一个膜电位，任何的膜，这个细胞，这个都有膜的电位，这个膜电位，群里不要随便发东西，这个会影响我的这个你要 distracting。那么这个细胞都有一个电位，那么这个电位呢，就是细胞内和细胞外，这些离子产生的。那么细胞内呢，这个钙离子就对于细胞内的电位是一个非常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由于我们这个中老年以后，尤其现在大量的补钙以后，这个我们细胞内钙比较多。其实我们很多临床上的这个问题，我们比如说失眠，焦虑，这个抽筋啊，小腿抽筋，这个心律失常，血压升高，包括甚至心肌梗塞， 这个很多原因，为什么都是我们这个细胞内兴奋性增加，太兴奋了，兴奋以后老是包括头痛，非常各种各样的疼。然后刚才我谈到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些疼痛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等等的这个兴奋性增加。那么镁离子呢，在可以有效的对抗这种细胞内兴奋性增加的功能。那么所以在大量镁离子使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减少甚至于减除这些疼痛，是吧？这些就是一个我们要了解它的机理。那么所以大量的镁离子呢，主要是来对抗这个钙离子，所以今天讲的很多的问题其实跟钙有关系。那么就像我在这张幻灯片这个上面写的，这个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起始于细胞内氧化压力的升高。那么细胞内钙离子增加是细胞内氧化压力升高的主要的原因。那么因此呢能够降低钙离子的就能够降低细胞内的氧化压力。那除了镁离子以外，还有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那包括现在叫做安诺地平这一类的等等这样的药。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没有高血压，可是我在一年多以前也开始加了，我除了镁以外我还自己加了这个钙离子通道剂。为什么？我就是要对抗这个钙太多啊。那么其实比如说有不少研究显示，钙补充剂升高全因死亡率，与全因死亡率有关系。镁离子的补充剂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看这下面有几篇研究显示，大剂量这个补充镁离子仅仅一次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那么下一个这个幻灯片，在一项就是心血管血镁与心血管全因死亡率成反比这一张。那么在一项超过4000人的受试者随访了达10年的临床研究里面发现，血清镁低镁的话，心血管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显著升高。另外一项对3500多人长达12年的调查里面发现，血清镁降低。那么刚才上传的最后一张，镁离子用于偏头痛的治疗啊。那么最近这篇文章是最近的2019年的Veronis， 他回顾了文献里面有2000多篇文章啊，一共有16个这个 meta analysis 回推分析，55个临床研究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篇啊。他最后得出结论，有很强的证据表明镁补充剂可以降低孕妇的住院率，因为这个孕妇住院的很多原因和这个就是并发症有关系啊。那么这镁补充剂可以降低孕妇的住院率，以及降低偏头痛的频率以及强度啊。较大量的镁离子口服与降低这个糖尿病认诊与中风等有关系，那么很多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得到改善。那么再往下，镁用于偏头痛的治疗，这也是这个 Wells 在2019年的回顾的。他在回顾了过去3年的文献里面对镁研究发现，镁离子、维生素 D 等等在偏头痛上面有明显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临床上已经有比较多的这个这种研究显示镁离子确实是有效的啊。那么镁离子再往下一张幻灯片，镁离子糖尿病，我今天这次上面没多写。其实镁离子和胰岛素和这个胰岛素释放等等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糖尿病病人经常是镁离子缺乏，糖尿病病人不仅镁离子缺乏，而且是这个维生素 C 缺乏。其实很多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氧化压力这个概念，这个中文翻译氧化应激，我一般翻译成氧化压力。这个氧化应激这个词，我认为翻译的并不是最好。氧化，因为应激是一个短期的概念，有一个implies 暗示一个短期的概念，这些氧化压力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氧化压力就像我前面提到，现在其实很多慢病，几乎所有的慢病，可以说是所有的慢病，都有氧化压力的升高，以及有这个线粒体功能的以及数量的下降。所以这方面如果从这些机制上面着手的话，再往下一个，那还是这个我这个编排好像有点乱了，这是第一次。那么美在偏头痛的治疗上面，就是有我们美呢，一般的话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镁离子制剂，我们一般选就是没有几种，没有很多种。这个镁呢，我们一般的话当然是口服呢，吸收有一定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制剂都能够很好的吸收的。那么所以根据胃肠道镁离子吸收的这个程度，我们一般分成三大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通过血脑屏障，就是说能够从胃肠道吸收到血液，那么再通过血液，透过血液进入这个大脑，那么这是两道关口。那么根据这些性状，所以我们一般呢有三大类的镁。一大类呢就是镁这个不容易吸收的，那这样的镁呢主要在胃肠道，那么在胃肠道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这个做就是便秘，治疗便秘，因为多多少少总是有些吸收的，对吧？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主要的治疗目标是要针对大脑，比如说帮助睡眠，这治疗这神经性的，就是大脑就是头痛啊，这个偏头痛啊，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主要是希望镁在作用至大脑，那我们一般会用苏氨酸镁比较多一点 ，magnesium threonate， 因为它穿透这个大脑比较那个血脑屏障比较好。那么对于全身性的这个，比如说高血压、这个心律失常啊等等，那我们常常会用这个甘氨酸镁和居氨酸镁。所以我们诊所配置呢是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这个苏氨酸镁，另外一类呢就是甘氨酸镁和居氨酸镁的混合剂，一半一半。为什么这样配置呢？因为苏氨酸镁主要是可以通过，因为所有这些镁制剂我们都要知道都有一定程度的吸收问题，以及都有一定的能力能够通过大脑血脑屏障，这并不是绝对，我们医学上要学会是很少有绝对的事情啊。那么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呢，我们都用这个镁离子，那个 citrate and glycine， 就是居氨酸镁，这个甘氨酸镁。那么一般就是主要针对比如睡眠啊、抑郁症啊、躁狂症就是焦虑症啊等等的，我们会用这个苏氨酸镁。苏氨酸镁因为成本稍微高一点，所以就说并不一定是最常用。那么再往下一个，那刚才我们谈到镁与钙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谈一谈这个其实骨折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补充钙离子补钙，其实骨折疏松并不是缺钙引起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补钙我刚才谈到不要补钙，骨折疏松不是缺钙引起的。骨折今天我们就大概简单讲一下，骨折疏松，我们骨头主要是由骨基质以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金属元素等等，就是缺矿物质构成的。那骨折疏松主要是由于骨基质 bone matrix， 也就是骨胶原形成的骨基质合成不足，导致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矿物质等等被动的释放出来，那么也就是钙的流失那引起的。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目前很多人这个钙太多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简单的说，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群里面的美女们都知道美容，这个当然帅哥也需要美容，对不对？我也 年龄大了，也需要也跑姿特别重视，对不对？那么这个美容的话，就是一个胶原蛋白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这胶原蛋白，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我们都知道啊。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胶原蛋白，我们人体的蛋白质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胶原蛋白，多不多？胶原蛋白非常多，可是我们一般人不大重视。那么胶原蛋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我们人体里面没有什么地方没有胶原蛋白，除了皮肤往美容用的这个胶原蛋白以外，胶原蛋白是我们这个所有的除了血液细胞以外，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连接都有胶原蛋白参与。那么我们骨质骨头里面呢，这个骨基质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大量的也是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的合成不足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形成。我们知道以前有个坏血病，那么坏血病呢，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是维生素 C 缺乏，后来我们知道由于维生素 C 缺乏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合成不足以后皮肤下的血管啊皮肤都开始破裂，是吧？那么导致了你看到的是皮肤，可是我们体内的内脏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出现问题，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你们见过坏血病啊？我以前没见过。其实没见过吗？我们全身性的所谓 generalized 的这个坏血病没看到，可是我们所谓 focus 各位可是不少，局限性的，对不对？其实骨质疏松包括冠心病，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局限性的坏血病。那么原理呢很简单，我们今天也因为主要讲美，原理其实比较简单。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目前的种种原因啊，包括尤其是包括体外的这些毒素啊等等，对不对？这些都是氧化剂，这些氧化剂进入我们体内以后，这个引起氧化压力的升高，这些都是毒素。那么因此呢，我们身体就需要大量的抗氧化剂来对抗这些氧化剂。那么在很多的抗氧化剂里面，维生素 C 是一个分子量非常小的一个，是一个 prototypical， 也就是一个氧化剂的原型啊，也就是氧化剂里面的老大，它是手打起虫的先锋，哪里都需要它，它哪里都跑得快。那么所以在这个大量的氧化剂进来以后，就严重的消耗了我们的各种的抗氧化剂，尤其是维生素 C。 那我们知道维生素 C 有很多功能，我们今后如果这个形势不错的话，我们可以专门来讲讲维生素 C。 我每天吃5到10克维生素 C 啊，大量，非常大量。那么为什么呢？就是根据这些理解，这些大量的把维生素 C 消耗掉以后，那么因此这个需要维生素 C 参与的各种的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这个胶原蛋白的合成就严重的不足。那么由于这个严重的不足，在这个骨头里面就表现为我们的骨质就是说骨胶原合成不足，骨胶原合成不足不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钙离子就跑出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我常常来一个比喻，就好比我们红砖墙。我们红砖墙都知道，我们是因为有砖头以及砖与砖之间的水泥连接，对吧？所以这个砖墙很牢固，是不是？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把砖理解成钙离子等等一类的矿物质，那么这个水泥呢可以理解成这个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是胶原蛋白把这些矿物质连在一起，使得这都砖墙很牢固。那么我们的骨头呢很坚硬，对不对？我们骨头很坚硬是因为什么原因啊？难道是因为钙啊？钙是很重要，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如果把这个骨头给烧了，烧成骨灰，这钙离子呢还在里面没烧掉，对不对？可是这骨灰坚硬不坚硬？并不坚硬。所以得出结论是什么？骨头坚硬，我们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在70年代中国有一个 长沙有一个那个这个汉女司马王堆好像是吧？那么 anyway， 我只记得什么呢？好像这个3000多年的这个诗女诗，只有头发是保持的好好的。头发里面是什么？全部差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胶原蛋白，对不对？这胶原蛋白才是真正坚硬的、牢固的。钙等等，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要全部理解成是钙。那么，所以骨质疏松相当于什么？就好比我们的红砖墙，砖头掉下来了，啊。那么我们先，比如说红砖墙倒塌了，我给你一车这个砖头，不给你水泥，然后你去这个补砖墙，你就把这个砖头红砖就一块块垒起来，堆在一起，然后对吧？这个就补钙，这就相当于补钙。我给你很多钙，那么这边呢，我给你很多砖头，你把砖头垒在一起，啊，这个补钙了。然后呢，我们到 X 光去拍个片，所谓的Bone density scan 就是这个骨密度检测。那么骨密度检测相当于什么？你把砖头垒在一起了，然后我在很远的地方给你拍张照片，一看红砖墙啊，哎，好漂亮，那个砖墙垒起来了。我们这边呢给你补钙，补完钙以后呢，我们拍一张骨密度检测啊，这个骨密度检测升高了，对不对？是好像有效果了，是临床上是这样。在给你补钙以后，你的骨密度会有所增加，那骨密度检测并不代表真正的骨密度，请注意，是吧？这个骨密度检测报告升高了啊，我们临床有效了啊，这也是就很多为什么补钙要是补钙就这么找到理由在这里。可是如果你在仔细的检查，这个国际上有大量的检查，做了很多的研究，那其实医学上很多研究都存在，只不过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看啊，种种原因。啊，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见到，几乎没有见到任何的临床研究显示补钙能够降低骨头断裂，也就是骨折啊 ，fracture。我补钙不能降低骨折率，对，补钙可以提升这个骨密度检测的数据，但是不能降低骨折率。那么你补钙干什么？你补钙的原因不就是为了降低预防骨折吗？对不对？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足以进一步讨论。那很多的补钙剂呢，它和维生素 D 放在一起啊，单单的补钙剂就是仅仅只有补钙的补钙剂是没有用的。当它加了维生素 D 以后可能有用了，但这里面是因为维生素 D 的关系，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就今天就不去说，就讲到这里。我们专门有一本书讲解写了这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这个书名叫做隐形杀手补钙剂。那么我再顺着这个问题我再讲一下，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以后呢，其实钙的一个很大的功能有镁离子的功能，一个重要的功能也就自然而然就搞清楚了。那么骨头，我们讲骨折是因为这个我们认识到骨折疏松的人有钙从骨头里面跑出来，这确实是一个现象。那么自然而然呢，我们就想办法给把给补回去，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那想法。当然现在看来是比较幼稚，是不是？那么这个其实补钙没问题，你补些钙也就补了，钙也很便宜的，也不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那无所谓，这个你浪费一点钱了了不得，对不对？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这个补了钙以后不仅仅没有帮助到骨质的这个真正的骨，就是骨的强度的增加，你补的钙去哪里了？这是问题，对不对？补的钙包括从骨头里面刨出来的这些钙全部刨到了全身的软组织里面去了，对不对？那绝大部分至少，那真正从这个胃肠道啊，这个尿液里面刨出来的、排泄掉的是很少的啊。这也是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包括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啊、全身这个钙沉积等等的原因。那么，所以这个由于骨折疏松，这个钙太多等等，你就导致了我们全身的这个钙超标超多，对不对？那么这钙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就是并不是你比如说你会问啊，我钙多不多，我们的血钙，我的血钙不多，这和血钙两个概念。 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是被严格的调控的，我们钙主要是在骨头里面，对不对？那么牙齿啊、骨头这些里面，所以血钙正常并不代表你全身的钙多或少，这两个概念不要混淆。那么真正果钙太多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全身软组织的钙沉积。这个钙沉积，这个比如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以后，人的以后上了一定的年龄的人，比如说有这个骨关节啊，这个肉骨刺啊，这些这个关节的韧带啊，软组织的钙化，其实这些都和钙太多有关系，补钙太多对关节不好的，关节都会疼痛，对不对？这些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些钙更重要的是沉积在血管壁，因为尤其是这个血管里面，我们这个从口服的以及骨头里面跑出来的钙，第一步就跑到血管里去了，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动脉硬化以及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啊，这是。那么由于这些钙太多，导致了我们血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血压增高和这个冠心病。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幻灯片上来，那你看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发现，这个镁离子和钙是天然健康剂，镁多了钙也就相对就少了，但镁呢能够溶解已经沉积到软组织里面的钙啊，镁的缺乏就导致细胞内钙的增加，镁呢可以增加骨密度，减少骨折，镁也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等等啊。所以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下面还有。那么镁呢，这个我们下面就是就我刚才谈到，有人问我镁太多会不会副反应，镁口服是很难，镁口服的一个常见的副反应也就是腹泻，吸收不了就腹泻。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我们前面谈到了这个，其实我们的人现在的几乎的所有人，至少绝大部分人都是这钙太多，镁太少，维生素 C 缺乏，